前些时间，日本读买新闻又搞了一个日本人的结婚意向的主题调查，这个调查也算是日媒的祖传选题。从 NHK 到朝日新闻，每隔几年就会有各家媒体记者走上街头，问往来的男女，你对恋爱怎么看啊？对结婚怎么看啊？对生孩子怎么？你别走啊！老百姓们对此已经感到麻木了，但这次调查所公布的数据还是吓了大家一跳。32.7% 的受访者终身不婚，40.6% 的受访者婚内无性。更吓人的是，50岁男女的未婚率已经飙升到了男的 28.3%， 女的 17.8%。 这数据一出，人们不禁会想，这还是咱们认知的日本吗？那些春日的樱花校园，片场的大叔痴女，深夜的爱情动作，难道都是假的吗？怎么，日本一边坐拥亚洲最大的风俗区歌舞伎町和暗黑三巨头 S1 Moody's IP 社，一边半数人无性生活，搁着日本二向性举与刀呢？带着这个疑问，咱们来看看日本男女爱情观的时代演变。1991年，日本曾播出一档法制纪录片，名为《昭和のバブル金融事件録》。这本是一个反腐教育片，但有人发现这里面有大量的爱情故事。比如有个章节说道，1983年，日本关西某地银行副行长谷口弘志狂热追求一位艺妓出身的陪酒女郎良子。有多狂热呢？这哥们儿多年频繁伪造公司的贷款手续，前后共借出了7亿日元，约合今天3亿人民币，大额是好钢用在刀把上。这钱没给父母，没分孩子，全部用来追情人。前后为这个姑娘在京都、大阪、东京合计购置了7处房产，并送出了多部豪车，光是司机就配了4个。结果呢，等到了91年，泡沫破裂，银行崩盘，假账发现，一键三连。等上了法庭，哥们被捕了，人姑娘一句话，我和他可是纯洁的异性朋友啊，这年头追求女孩花点钱不正常吗？拒不退款。而当时的人也觉得，哎，人姑娘说的好像有几分道理嘛，追姑娘嘛，咋不得花钱？要我说呀，咱提莫小姐是真没赶上好时代，收点公开的打赏礼物都闹到央视了，全国人民口诛笔伐，最后还得退款挨骂，这要是在昭和，这他妈也算事儿？至于此类的新闻当年可太多了，比如著名的地产商鹤田正雄，70年代银座风月常客，但不知道咋的，大爷40岁娶妻生子，阅人无数后，突然在夜总会找到初恋了，姑娘名叫美惠子，为了让咱家亲爱的有体面的工作，人家直接在银座用10亿日元买下了一整栋大楼，就为了打造新的高级会所，专供姑娘一人使用，并冠名为 Club 美惠。好嘛，有体面的在夜总会工作是吧？这思想境界不愧是前烟脚面的昭和。那为什么昭和时代会诞生出这么多奇葩的爱情故事呢？很简单，还记得王大娘教导西门大官人的五字要诀吗？潘驴邓小闲。其中潘驴先天注定，小闲有些后天修炼，唯有邓最简单粗暴，直接撒币就行。大家琢磨琢磨，初恋都是咋追姑娘的？无非是晴天打车送饭，雨天下楼撑伞，生病嘘寒问暖，旅游哐哐打款，主打一个让姑娘感受到咱们的真诚和心意。但你这套活不稀缺呀，你能做，对手也能做呀，那咋办？我得压他一头啊，我得证明我比你爱得深呢。咋证明？很简单，用今天著名女导师迷蒙小姐所言，一个男人爱不爱你，钱包会替他说话。叠加社会上所有商家都在宣扬的恋爱资本主义风潮之下，一切都开始扭曲变形。什么生日、祝日、纪念日、情人、三八、圣诞节，只要是个说得上来点的节点，女性找男人要礼物都要得理直气壮。毕竟身边的姐妹都有，我凭什么都不能有？我比姐妹差吗？1980年代的银座街头曾盛行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求爱景观，西装革履的银行职员捧着蒂芙尼的蓝盒子，在奢侈品店门口排队， 三月百货 VIP 室里职业女友们的笔记本上，追求者姓名按赠送礼物从市值从高到低排列，爱马仕铂金包被视为交往的基础入场券。当时的报纸婚恋专栏《爱的俱乐部》档案显示，1987年平均每位女性会员收到的求婚礼物价值高达2300万日元，这是多少钱呢？相当于北京当年一套四合院吧。说白了，在那个人均中产遍地是钱的年代，一切物质上的东西都太容易得到了。男人习惯了花钱购买存在感，女人也依赖于被宠换得认同感，所以为了维持爱情的可贵，就只能在恋爱的活动开销上上强度了。而更深一层的是，日本人经历了神武景气的高速发展，穷人乍富，男女都太需要展示了。男的需要豪宅名表香车美女来证明爷发达了，爷有钱了，爷身边群美环绕，你不炫别人可能不知道你已经翻身了。这是炫富的底层动机，我怕被当成普通人。女人呢，则被洗脑，有钱等于对，有钱等于厉害，有钱等于被崇拜，这套价值体系充斥于整个社会。而就当日本男女还在沉寂于这套价值观时，时间悄然来到了平成。俗话说得好，一代版本一代神。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平成男女又衍生出了怎样的玩法。1991年，日本泡沫破裂，那些曾经以三高标准，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筛选男性的女性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时代的弃儿。曾经环绕左右的绅士们如今不知所踪，但信用卡账单仍如期而至，而曾经的高消费习惯成了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杠铃。而曾经簇拥姑娘的男人们也猛然发现，原来没了经济支持，自己在女人那里没有任何价值。甚至那些泡沫后幸存的有钱人也反应过来了，当年求而不得的姑娘们现在个个都往身边拱，那不叫拱，那叫扑，生扑啊。于是曾经的舔狗汪汪队好像大梦一场后醒过来了，咱与其汪汪队不如自己睡，我若芬芳蝴蝶自来嘛。这年头蝴蝶可不要太多。这还只是男女心理层面上的觉醒，而社会上终身雇佣制瓦解与收入下滑则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根据日本瑞穗银行发布的婚恋经济学白皮书指出，在经历了泡沫时期的恋爱通胀，当代日本男性将爱情视为高风险投资，男人不愿意在男女交往中投入过多的精力和财力，因为就算自己能和心仪之人步入婚姻，自己的工资也要多半上交，可支配收入严重缩水。于是在恋爱交往中， AA 制就成了他们的风险对冲工具。甚至在男性之间还流行起了三不原则，即不送超3000日元的礼物，不约人均超5000日元的餐厅，不主动发起第三次邀约。这不同人群的视角来看，很难说这是进化还是退化。而站在女性的角度，随着团块时代的消失，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观动摇，特别是在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和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两部法律颁布后，叠加黑木瞳等一大批先锋人士，女性独立的思潮席卷日本。这时候姑娘们发现，老娘自己上班也可以养活自己，干嘛非得靠男人？男女平等你懂不懂？咱不能在谈工作机会的时候高呼男女平等，在收钱送礼又理所当然，这不是又当又立吗？于是女性也觉得 AA 是男女平等的重要体现，毕竟经济不独立何谈人格独立呢。后来则发展到，当女性在社交平台晒出奢侈品照片，算法会立即为其打上红色警戒标签。日本婚恋 APP Pairs 数据显示，这类用户的匹配成功率不足普通用户的1/5，且评论区往往充斥着昭和遗毒这类的审判式留言，甚至有极端人士将物质索取污名化为人格缺陷，捞女成了全社会鄙夷的对象。这份鄙夷不分男女，甚至东京大学的婚恋讲座老师会反复的强调零负债社交的重要性。老师会告诉学生们，接受一杯380日元的便利店咖啡 等于负债十分钟倾听对方讲述童年创伤，而且不要追究真假。风气之下，搞得很多女性连收礼物都变得小心翼翼，只要收到就必须要回礼。因此很多时候，昂贵的礼物反而成了女生们的负担。收了不回吧，要是被人知道了，肯定得背后骂一句，拜金主义者。收了回吧，钱包又疼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和老杨一样正八经的和两位数的日本女性交往过，就会知道，如果刚开始交往就送贵重礼物，人姑娘的第一反应是不安，然后就开始琢磨他要干嘛，他为什么要送这么贵的东西啊，他这人怎么这样啊，算了算了，退回去，这人不能交往啊。顺带说个热知识，如今的日本情人节是女性先给男性送巧克力，然后一个月后男性再回礼。日本商宗品牌 Paluco 在去年曾公布过一组数据，2023年女性购买男性礼物的销售额激增 58%， 3000日元价位的办公用品与领带夹成为了爆款。这个数字恰好是东京地方法院判例中认定的日常社交合理支出上限。这里举个身边的例子，看过我们之前内容的应该对小凡还有点印象，作为泰迪期的男大学生，这不春天到了，又到了该那啥的季节了，这两个月频繁的和姑娘们搞联谊约吃饭。之前在酒局说了个事儿，他前段时间春心荡漾，约了一社团学妹出来第一次吃饭，等到了结账环节，店家递过来一收款盒，小凡低头拿包的功夫，人家姑娘已经把自己那份钱放进收款盒里了。这操作给小凡看愣了，连忙说不用不用不用，我邀请你的，第一次见面我来付款就好。人姑娘先是一愣，然后甜甜一笑说道，我们两个人一起吃饭，当然是一起付钱啊，难道桌上的东西都是凡君一个人吃的吗？这操作直接给小伙子硬控了3秒。当天酒局和老杨说起这段，那嘴角那微笑，估计那孩子叫啥名都想好了。老杨看他这表情说了一句，弟弟啊，对你礼貌纯属家教，路还长呢。小凡是半点不信，硬是说人家对我都这么好了，肯定是对我有意思啊。但结果就是后来约那姑娘再也没出来过了。老杨问了句，你们第一次吃啥了？小凡说，第一次啊，我都想好下血本了，吃了人均10000日元的和牛啊。老杨说，弟弟啊，第一次约会就让人花掉了一周的伙食费，你他妈还是单着吧。这话聊的让江浙沪男孩当场宕机，然后整晚沉默不语。有人说别把个例当普遍，那咱们来看看数据。日本总省2022年家计调查显示，20到30岁之间的男女首次约会时实行 AA 制的比例高达 89.7%， 较1990年的 47.3% 翻了近一倍。在东京都心的高端餐厅，服务员已经习惯为每道菜配备了独立账单，甚至出现了专为 AA 制设计的双人套餐拆分系统。比如某些寿司店都将一份寿司组合按14:12的比例分配，因为男性通常比女性多吃两罐。看到这里，如果你以为平成时代的男女平等交往已是极致了，那我只能说版本还在更新。如果说平成时代的男女是科幻片，那么最新令和时代已经演变成了魔幻了。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日本结婚率为 3.9%， 连续两年跌破了50万对，在创新低的路上一骑绝尘呢。日本媒体将这个现象取了个名词，婚男时代。后续有三位记者以此现象写了本同名书，其开篇的场景就颇为抓马。话说某地政府为提高男女恋爱比例，举办了一场圣诞相亲派对，结果只有2女1男报名。为避免场面太过尴尬，政府灵机一动，咱好歹男女2:2吧，于是找了位未婚的公务员凑数。结果是那凑数的职员因为圣诞夜抛下的女友被迫相亲，被发现后导致分手，相亲完成了拆亲。后来这位政府职员是辞职加投诉，理由是 政府过多干预了他的私人生活。而在多次政府相亲因为凑不到人数后，地方上终于开窍了。妈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自己的组织不行，请专业的人不就完了？于是地方上又开始了第二招，手把手教你谈恋爱。注意了，这可不是什么形容词，而是描述词。具体操作是，地方上定期将单身男女聚集在一块儿，然后邀请所谓的恋爱专家前来教学。这些恋爱专家咋教的呢？比如聊天时自己发的字数数量要和对方的差不多，这样才会让对方觉得重视。表情包的选取尽量与对方同款，吃饭的时候优先让对方点菜等手把手实用建议。作者书中感叹，我很难想象如今的日本男女对于异性相处的知识怎么会如此匮乏。在书中翻到了这段描述时，我再次想到了老杨的那张脸，心想要是这哥们开班教课，火速提升日本某地区的婚恋率，指不定民众都能选他当议员。诸位觉得是否可行？话说回来，为啥如今的日本男女别说生娃，就连结婚恋爱甚至是最底层的性都慢慢的放弃了呢？咱们先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如今的日本男性婚恋观是典型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恋爱可以谈，但付出要对等。你要是甩脸子，不好意思，回家找赛马娘。你要是要求太多，不好意思，回家找赛马娘。你要是冷热交替，不好意思，回家找赛马娘。这就导致了目前整体的恋爱交往，日本女性似乎被衬托得很差。比如说在这个人均毒空气的国家，大家要讲究面上的好看，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恋爱新手和日本姑娘去约会，甭管行程安排的如何抓马，妹子大多都能全程笑脸，然后变着角度的夸你。你要是没车徒步，人家会说这个天气散步很浪漫的呢。你要是送个小糕点，人家会用一脸惊喜的表情看着你，然后惊讶地说，哇，这是送给我的吗？你可真有心。你就算是终极肥宅，笨嘴拙舌，三句话憋不出五个字，秋叶原咖啡店的小姑娘都能眨巴眨巴大眼睛地看着你，然后说，你可是真勤奋呢，出来玩还在想工作吗？这种场景正儿八经和日本的女性交往过的应该都能有所体会。但人姑娘嘴上这么说，面上这么做，可不代表心里这么想。所以你要是和小凡一样，姑娘夸你两句主动 AA 就开始琢磨孩子叫啥，趁早洗洗睡了吧。说白了，人姑娘太懂情绪价值是怎么回事了，人家从100年前就玩通透了。你要是能持续展示关怀和适当的经济能力，不少姑娘的情绪价值就算装也能装一辈子。当然你要是太木讷，那只能面子上过得去，但已读不回了。而关于茶的这事儿，其实中日语境里有点不同。中文的语境里的茶基本说的是外表温顺亲和，内心利益至上。在日本语境里，这类女性反而被称作阿扎托伊、口阿库玛、阿麦九子。而这些行为在日本不算褒义，但肯定也不算贬义，而是一种女性的社会技能，本质是和男性的情感博弈。但作为长期和日本女性交手的食草男性来说，算了，还博弈什么呀？和女性博弈不如和五姑娘谈谈心，还是不恋爱最省事儿。就是社会学家山田昌宏在《超独身时代》中所说，当一个人能在薄情歌店获得多巴胺，在居酒屋找到归属感，在二次元收获情感投射，交往恋爱就变成了性价比糟糕的风险投资。但如果你站在女性的视角来看，也很有意思。目前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学历、收入全面提升，虽然总体依旧比不上男性，但从绝对值来说，不少姑娘已经不再需要车夫饭票，我自己也能开宝马吃米其林。而日本男性社会文化又过于食草，不能回应足够多的情绪价值，那么男人既无法继续在经济上强势支配，也无法在情绪柔性同频，那老娘干脆也不玩了。 那天酒会结束，老杨和小凡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颇值得玩味，与诸位共享。老杨说的啊，男女交往的过程就像烹饪，要分得清主料和配菜。如果你用金钱求爱，那就少来点感情，这样无论出菜啥样，大家至少能落个体面。如果你用感情求爱，那就多来点金钱，这样无论成餐与否，大家至少能留下一份珍重。言罢，我轻声问道，哥们儿，你呢？你是用感情还是用金钱呢？老杨半晌无言，随后故作大笑，好男儿落在哪儿飘在哪儿，人间的故事都一样。走啊，去大街引风。果然呐、这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
这城市风总是很大。